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学习空中主日学的课程。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来思想忧虑跟忧愁这个题目。那么忧虑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总共用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319次。那么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有很丰富的意义它包括了我们平常讲的忧虑，也包括了思虑，也包括了挂虑，也包括了关心，也包括了顾念这有很多很多各方面不同的意思。那这个字本身它在圣经里面的使用上面可以分作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属于负面性的譬如说当我们的主对马大讲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这个是负面性的一种忧虑。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圣经里面忧虑也是有它正面的价值也有正面性的用法在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保罗他为着众教会的事在那里忧虑。那我们也看到腓立比书2章20节保罗称赞提摩太，他是可以为别人的灵魂来忧虑。那哥林多前书7章32节那里也讲到忧虑可以是为着自己的家人、丈夫、妻子，也可以为着主的事情。哥林多前书12章也讲到我们要彼此相顾，那个相顾就是彼此去顾念，彼此去关心对方，那个原文的字也是忧虑忧虑这个题目是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蛮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那就是我们会忧虑我们很容易就忧虑我们可以为这大事忧虑，我们可以为这小事忧虑有的人可以为这国家、为这民族、为这地球、为这人类在那里忧虑有的人是可以为这今天穿什么衣服天气怎么样、孩子听话不听话、身体好不好我们永远都有说不出来说不尽的事情值得我们忧虑让我们忧虑。那么在圣经里面关于忧虑的教导最重要的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6章从第25节到34节马太福音6章25节到34节那么他是这样说，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主对着门徒所说的话，主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请注意这一节的圣经在原文里面它是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
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一段圣经是基督徒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把这段圣经读过多少遍，我们也常常会用这段圣经去鼓励别人，去安慰别人，去提醒别人，甚至于去教导别人。但是严格的讲，很少有基督徒真的明白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对着忧虑他真正的教导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误用了这段圣经，我们甚至于断章取义，就随便拿其中的一句话很轻松的说说，就好像有一些基督徒很喜欢拿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话来安慰别人一样，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说得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对人的帮助却是非常的有限。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不只是知道圣经的字句，我们必须能够知道圣灵当初借着圣经的作者所记录下来、所写下来神的心意，他那个心意的本质、他心意的真意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准确地认识主的话，其实主的话对我们来讲，你会发现你可以跟人家讲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但是听的人呢照样忧虑。其实不要说别人了，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自己有事可以忧虑，没有事也可以忧虑，我们常常就是在那里忧虑，难道我们不知道不要忧虑吗？这段圣经我们熟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么熟的圣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却没有显出那一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圣经的能力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实际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弄懂主的话。所以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主在这里讲关于忧虑的一些教导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段圣经我们如果不把它搞懂实在太可惜，我们如果只是随便的用它更可惜。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发现学校的老师超笨，这些老师要他做的功课他不喜欢做，老师叫他考的试他不喜欢考，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很多的麻烦出来。学校老师就会打电话到家里来，就会写信到家里来，贵子弟在这一门课上到目前他所有的功课都还没有交来，请你们做家长的要好好督促。某某先生，你的儿子在我的班上他应该教的那些东西他都没有教，他这样子他不可能及格的，我们会叫他留级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接到这样子的电话，当我们接到这样子的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反应？心中充满着愤怒，心中也充满着忧虑。那怎么办呢？当然就要找儿子讲话了。儿子念高中，站起来跟我一样高，体重比我还重，你能把他怎么样？打他？骂他？真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每一次我跟儿子谈，我说儿子啊，你书不能这样子念啊，你这样子念的话你毕不了业，你高中毕不了业你就考不了大学啊，你进不了大学你将来吃什么，你日子怎么过呀？ 你知道我儿子跟我说什么吗？
我儿子就看着我，面带微笑，就对我说 Daddy，
亏你还是传道人呢、啊，你难道不知道主耶稣说过吗？
不要忧虑，不要忧虑，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呢？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些圣经你不是都会背的吗？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儿子这样子跟你说话，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当时啊，真是气啊，真是气得要命啊。但是在我气的同时，我也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明白我的儿子根本就没有了解这段圣经的意思。
所以后来我跟儿子谈，我说儿子啊，天上的飞鸟
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天父都养活它，对不对？他说当然咯，这是圣经讲的话嘛，圣经的话每一句都是对的咯。我说天下所有的鸟都是上帝养的，对不对？
对，
他们吃的每一个食物，不管是米也好，不管是各样的果子也好，各样的虫也好，都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是不是？
是。
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跟我说，我早就懂了。
我说儿子，那我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鸟，它早上起来的时候，它就扇一扇翅膀，然后就说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我们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面，天父会养活我们，所以我今天就坐在我的鸟巢里面，我就凭着信心安静等候神给我预备。然后我就坐在那里，这个小鸟张着嘴，从早上等到晚上，你想会有一个虫子跑到它的嘴巴里去让它吃吗？我的儿子看我看半天，你说笑话了，哪里有这种事情？我说对啊，天父是要供应我们，天父是要养每一个小鸟，但是是小鸟的责任，它要飞，它要找，它要把神所为它预备的食物一个一个的找出来，然后把它吃下去。神会做他的那一部分，人需要做人当尽的这一部分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当做的，我们就期待神替我们做我们当做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绝对不会宠坏了我们，他绝对不会像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孩子自己可以做的事父母不让孩子做，替孩子做，这不是爱孩子，这是害了孩子。神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神让我们不要忧虑，神没有叫我们不要负责任，神没有叫我们不要尽心尽力尽细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爱人如己。神更没有不叫我们在我们当做的事情上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在地上让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父，让神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严格的讲起来，他在这里所教导的不要忧虑，不是随便的一句话，整个这一段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有系统的，是非常的完整，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我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谦卑的来到神的话里面来思想来学习这一段圣经，当我们学会了这个，我们就真的能够胜过生命中各样让我们忧虑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来一起看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请弟兄姊妹注意，二十五节一开始上来，所以这个字，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和在希腊文里面都只有一个字，那就是 therefore， 所以，所以，什么叫做所以呢？所以就是表示前面有一个因为，以至于神才能够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个因为，不要忧虑根本是不可能的。前面一节圣经说什么呢？前面一节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一节的圣经简单的说，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他必须知道他是为谁而活，他到底在侍奉谁，他是在侍奉主呢，侍奉神呢，还是他为着地上的钱财，为着自己的好处，为着自己的理想抱负在那里努力呢？主耶稣在这里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为主而活，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生命是活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活在地上的意义、价值和方向，他不是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为一点的金钱，为一点的享受，无知的在那里混日子，今天吃吃喝喝，明天就死了，将来到哪里去谁知道呢？这一些人是像没有灵魂的畜类一样，那样的人活在地上怎么能够不忧虑？一个人没有永远的盼望，一个人没有确实的把握知道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一个人不能够天天与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有亲密的交通和来往，他活在这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里，他活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里，他活在这一个尔欺与诈的一个世界里面，他能不忧虑吗？他应该忧虑。我常常对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讲，你真的要忧虑啊，因为中国人讲人无远忧必有近虑，你不想想看十年以后怎么办，不想想看二十年以后怎么办，不想想看五十年以后怎么办，你今天一定充满的忧虑。一个不信主的人，叫他想二十年以后他愿意，叫他想一百年以后他不肯，因为他知道百年以后太可怕。一个没有神、没有救恩、没有恩典的人，他要忧虑啊，因为地狱是非常可怕的地方，而人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地狱，非常的可怕。所以不要跟没有信主的人讲不要忧虑，他要忧虑，他需要忧虑，他应该忧虑，他最好多忧虑一点，他忧虑到一个地步，他怕到了，也许他还有可能会悔改来信主。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圣经只有对着信主的人。不但如此，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信主是信了，但是他信主了以后他不是为主而活，他信主跟信佛的人差不多，都是求保佑求好处，希望神来帮帮他的忙，不会生儿子的希望神帮忙让他生儿子，骗不到女朋友的希望神帮忙让他可以找到老婆，没有工作的人希望神帮忙让他可以有工作， 开公司的人希望他所拜的那个神可以祝福他的公司可以发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信成这个样子，你不过是希望你信的这一位神来替你服务，你要忧虑，因为圣经里面讲过，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必定加增。如果你以你的梦想，以你的自己，以你的好处来代替神在你生命中所应该有的地位，弟兄姊妹，你能够不忧虑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不是神的儿子，你这样的生活在神的面前，让我提醒你，我们所信的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是可以照我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我们不需要改好一点来相信他。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是绝对不会容忍我们继续活在自我的里面，继续活在罪恶的里面。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真的重生得救，你要小心，因为希伯来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子的，神一定都会管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却如此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却还不肯为主而活，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要小心，神的管教早晚会临到我们。我信主40多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非常的可怕。在我跟随主的这些年代里，我回头一想，每一次当我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不再侍奉主，不以神为我生命的中心，不再为他而活的时候，早晚神要兴起人，神要兴起环境来对付我，来修理我，来修剪我，来管教我。我被神打过很多次，我深深的知道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了，让我在这里提醒你，好好的建立你跟神的关系，把神当作神摆在你的生命中，真的为他而活，活着就是为了敬拜他，就是为了侍奉他。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你知道这样的生活是最有福气的生活，因为全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们，当我们如此生活的时候，神他就喜悦我们。当他喜悦我们的时候，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都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不要忧虑，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对，我们一定要把神当作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爱他，我们要亲近他，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常常读经，我们常常要想着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到底是为谁而做。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为主而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那么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的教导，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这件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大好的消息了，就是天塌下来了，我们都不需要忧虑，因为我们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而讲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的把握，也是我们的鼓励。所以请记得，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不忧虑地活在地上，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前提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爱慕神的人。当我们这样子生活的时候，忧虑就没有力量也没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无论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碰到什么样的风浪，无论社会多么的动荡，无论国家多么的难处，无论我们的孩子多么的头痛，无论我们教会有多少的难处，弟兄姊妹，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如此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可以活在地上不需要忧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专心地活在你的面前，做一个为你而活的人。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等耶和华的山，等将